底下一问就深入了。他说华严的法界密意重重啊，华严讲一真法界的，后来又讲四法界等等的，后来这个清凉国师把它分为四法界，这个密意重重啊，以无量的修多罗就是经卷，以无量的经典作为卷数，一切经典就都是这个华严经的卷数，是这么深奥这么广大，你怎么就用这个一个唯一用一个念佛门，用一个念佛门就能包括住华严这个无尽无边这个深奥的这个这些内容啊？你能普摄呀？就是一问呐、啊，这华严这么广大这么深奥，就拿一个念佛法门就能包括吗？底下他的回答，陈如所说，陈如你所说的啊，这个华严的这个教旨啊是很深呐、啊。但入道初心自有方便，你入了这个道，入了这个来求佛成佛，你得有一个方便呢、啊。最粗浅的说，方就是方法，便就是便利呀、啊。你要有一个办法呀，这个办法是大家做得到的，是好做的才行啊，是不是？不然那么广大，我从哪儿入啊？我有一个这样的方便，入了这一个门，你就能够透彻，但进入到无边的法界啊。又引证《华严经》的例子，说善财童子，咱们都知道善财童子五世三参，是吧？就是观音菩萨那儿画一个小孩儿，啊，善财童子。现在这个承德的善财童子画的是个老头儿，他那最特别了。童子的意思，文殊菩萨有时称文殊师利童子，我们不要把他一定不认为是个孩子，他就表示其心呢，就是这个稚子之心呢、所以称为童子。善财童子于普贤一毛孔中，在普贤菩萨一个毛孔的眼里头，他走过了不可说不可说的佛刹，那么多微尘的世界，这多么广大的世界啊！像佛不可说不可说的多得不得了的，什么是佛刹？佛刹里还有微尘，那么叫微尘那么多的世界，他都走过了，可是没有出普贤菩萨一个毛孔，而且是。这个经未来劫念念周遍无边刹海，就回答了，你说华严经那么广大，为什么一个念佛法门能包括那么多佛世界，那么多时间，那不是在普贤菩萨一个毛孔里头就包括了吗？这就是华严的特点，我们难懂就是在这儿，我们都有是一种就是一种错觉了，都认为就是这样的，那大的能够包括小的，小的就不能包括大的，就是这个华严就是小的可以包括大的，多就包括一啊，这十个手指头包括每一个手指头，我说一个手指头包括十个手指头，这脑子又不行了，一里头有多啊，我是一小时有六十分，六十一分钟有六十秒啊，这一分钟里这有一小时有多少秒，这个好懂，我一秒里有多少小时，有多少年，这又不好懂。这一种所谓大的包括小的，长时间包括短时间，多包括一，正是咱们众生的执着，因此这个事实表现就成为这个样子，它真实的本体之中没有这些，所以因此在华严之中，一就可以包括多，一个芥子可以包括须弥山，一弹指可以包括多少劫。所以三大阿僧祇劫成佛，为什么顿教说一弹指成佛？因为三大阿僧祇劫跟一弹指平等平等，或者华严的道理，所以实权呢，所以就非常难懂，就在这儿。这个大家一时懂不了不要紧，反正是先得听一听，听一听也永为道种，因为这是佛的智慧啊。 这个念佛人也是如此嘛，所以他一个念佛法门就包括了华严无量无尽的法门。因为这一念本来就离开数量，不是有数量的。底下他又引了杜顺的话。杜顺是个和尚，唐初的，唐朝初年的，他是华严宗的，咱们中国华严宗的第一代祖师。杜顺有《法界观》，他的著作。当时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从杜顺那儿，他到舞台去参拜文殊。到了舞台，看见一个老头，老头说：“你来干什么？”他说：“我到这儿来参拜文殊。”我说：“你真傻呀！”他说：“文殊在你那儿呢，你跑这儿找文殊干什么呀？”我说：“那文殊在我们，怎么不知道谁是文殊？那杜顺和尚是文殊。”那我赶紧回去吧。说你快回去啊，你回去晚了赶不上。说完话，这老头就不见了。赶紧奔到了这个庙里头回来，杜顺和尚在到前一天就圆寂了。所以古时候这种情况，只有在最后才显露。一显露他就不住世了，不像现在有些人呢、啊，自己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这里头就跟古德比啊有不同了。这个杜顺和尚他讲了三项，三门就是三项，一个是真空门。真空门就简忘情以显理，把咱们虚妄这些情都把它抛开，显现出本体，理就是本体，破了妄显现出本体。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前头不讲了念佛法身吗？念佛法身呢，其余的一切无非法身，那就把这些妄情都没有了，唯一显露的是法身。所以禅宗有这个话，灵光独耀，灵性的这个光明独耀，孤立无侣，没有什么可以做伴的，窘脱根尘，根尘全脱了。说就是离开妄境显理，就是念佛法身是吗？你念到这个灵光独耀，那就行了。第一个是真空门，第二个是理事无碍门。真空本体是如此，但是它又有事啊，你要度众生啊，度众生，它众生就在这个事项里头，你就必须要有个佛的国土，有世界，有种种啊，来摄受它才行嘛。不就理和事要无碍呀、就是融理事以显用，把理跟事就融汇在一起以显这个妙用。所以众生我们现在就是这样，有极乐世界，我们大家就修的往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进修以至于成佛，这就是用，这个用里头就有事了，是不是？极乐世界就是事啊，这个就所以念佛功德报什么？佛极乐世界我们所能见的是阿弥陀佛的报身嘛，临终来接的，程度高的是报身嘛，程度低的来接的是化身嘛，再程度低的就不能看见佛来接，梦见佛来接那也是往生。第三，这个杜顺和尚第三就是把华严这个地分为三个门，第三个门就周遍含容，那一切都互相遍满法界，是周遍一切处，只是遍。含容互相含互相容，这个灯这三个字都是灯，这个灯这个灯也照，那个灯也照，那个灯也照，啊，这个光这个灯这个上的每一个盏的灯遍满咱们全佛全大殿，这个也是如是，这个也是如是，每一个这个光都遍满咱们这个大殿，这个光和光之间，这边灯的光包括那边灯的光，那边灯的光包括这边灯的光，就含容。佛跟佛也都是如此。佛土跟佛土也都是如此，这周遍含容门，设世事以显缘，把一个事一切的事都设在里头了，以显这个本体啊。那这是什么呢？就念佛名字是，因为这个念佛这个名字，这名字就包含一切，就周遍一切，无所不具。所以这个念佛，我们就有时候你是为什么这么大功德？这就把这个为什么给你回答了。你们能接受华严这个道理， 一切佛土，一切佛，一切的功德都融在你这一句佛号里头。所以你念这句佛就是全法界啊。所以我就说这个咱们这个以什么为体啊，以什么为宗啊，就是以华藏入名字，持名入华藏为宗。华藏世界的一切功德就入在名字里头了，你持这个名字你就入华藏，极乐世界就是华藏啊。所以你要相信持名入华藏，你就是要先要能理解这个华藏一切功德就入在名字里头了。那所以就不用再还回头转脑找找这找找那啊，我这个什么干个什么，我再单修个什么法，但干那个事儿我又修一个那个法，忙不过来。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那时候这个浙江那个大旱，老百姓来了找莲池大师，说是你请法师你给我们求求雨。哎，莲池大师不，对不起对不起，我没不会求求雨法，你找别人吧。我没有这个求雨的法，这些人不向下不走不走啊！大师就求你，我们就相信您，你就是你给我们请。说我就会念佛，那你只要给我们求雨就行。说好吧，你到我们田里来念吧。那连这样没办法，对大家这个哀求，就拿着木引磬木鱼，就是围着田埂上，这些一边走一边念。这走了一边，倾盆大雨下来了，这就是这一切功德在里头。不是你必须得我会个求雨法才能求雨，会个治病法才能够治病，啊，会个驱鬼的法才能够这个，那就忙不完了，那就忙不完了。底下，咱们今天不休息了，把它圆满吧，艰苦一点，哈哈啊，这个清凉是国师，啊，他见着普贤清源品了。啊，所以到他这儿才圆满呢。嗯，杜顺没见着，他是六十华严，贤首见的是八十华严，所以华严称为贤首宗。等到清凉国师，他就见着全部了。啊，清凉把他做的书啊，分为四个法界，就是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那么一心念佛不杂余业即入事法界。咱们现在的人这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不见得人人肯做，是能做不见得肯做。一心去念佛不杂余业，不杂其他的啰啰嗦的别的事业，这就入了事法界啊。这是人人可以做得到，但是现在不见得人去肯把它做到了。做到了之后就是入事法界。第二个，心佛双明一真独脱即入理法界。这个本体的法界怎么能证入到本体啊？你连心也没了，佛也没了，就是那个灵光独药，说一真独脱就是灵光独药，这就入了理法界了。理法就是本体啊，就是法身的，什么都没有了。你真正念的时候就念而离念，连念也都离了，可是离念之后你还在念呢，你不落到任何上头去啊。但是你这个时候也没什么叫心，也没什么叫佛，也没有一切，然而本性之光明，也就这句佛号也可以怎么都它是明明朗朗，这就入了理法界。即心即佛，大用其章，心就是佛，佛就是心，这种殊胜的大印一提都显现了，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我这个念佛的心就是佛，是不是？我是这就是是心是佛，现在可以我做佛，就这个心在念佛，就是做佛，心做心事啊！啊，上次说过一次，那个这个前的这个。前几十年的时候，就像南方一个比丘尼死后之后，天灵盖不化，上头有心作心事四个字。所以修行人呢，真是修行啊，它有很多的特殊的地方。这个心佛，这个即心即佛，大用现前，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个大的妙用都显现了，这就理事无碍啊。 啊，这个心本来是理呀、啊，你这又这个在这个念佛呀，这产生这些作用啊，这就是智啊。这个相融圆融无碍，所以极而常照，也就是理，这个就无碍。我虽然这无所动，这个极境极了，可是我照，我虽然在照，我什么都清清楚楚，可是我心中无所动，照而恒极，这都是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就最不好懂了。刚才我说小的包括大的，短的时间包括长的，重重无尽，还有这个相互相受，这都无重无尽，有两个镜子相对照啊，这个镜子照过那个镜子，那个镜子照这个镜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套一套一套，没完没了的。你要仔仔细细就打两个镜子，就是对着照，看看里头啊。这个华严的这个境界，事事无碍，非佛非心，神妙不测，就入世事无碍法界。所以一个念佛法门都这四个法，四个无碍全都可以入嘛，四种法界啊，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因为事事无碍法界，所以你这一念其功德，其所包含的一切就都具足啊啊。这个非心非佛，神妙不色，因为无所不色，所以这个经以毗卢为道，以极乐为归，这是毗卢遮那释迦牟尼佛说的嘛？释迦牟尼佛是化身呐、啊，卢遮那是报身呐、啊，毗卢遮那是法身呐、啊，啊，这个华严就是讲的这个毗卢遮那啊，也就是佛的释迦牟尼的本身呐、啊。他是指导我们嘛，现在是我们的本事叫咱们去行西方极乐世界啊，是不是啊？咱们的本事没说，你们都是我的弟子，你们都留在我这儿，生在我这国土里头，是咱们的师父教给我们，我们这些弟子啊，你们去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为导引呢、啊。我们到极乐世界就是咱们的归宿，就我们就回家了，游子回家了。在外头流浪啊，这个流浪汉啊，苦极了，酸甜苦辣都吃够了，啊，这回到了母亲跟前了，哈哈，是不是啊？这是归宿。既信弥陀，就不离华藏。既然见到了弥陀，根本在这没有离开华藏世界，因为极乐世界也如这个灯光，也遍满整个大殿，它并没有局限就在这一块儿。极乐世界也是遍满法界，毗卢遮那华藏世界也是遍满法界，这就难思难议，不是众生我们这种妄情所能推测的。所以到了这个这样的情形之下啊，说是家珍具足啊，你家里的宝贝啊，那个瓶子啊，法华举的例子，那瓶子你才知道，你在外头去要饭，你不知道家里的宝贝无穷无尽呐、啊。这时候你才知道家珍都具足啊，利用无边的，你可以分身到无量国土去度众生，远说妙法呀。因为到这时候你说的法才真正能给众生啊这真实之力。因为现在咱们所说的往往有的里头还是有片面性，还是有误解，有的时候里头甚至于还含点毒素。说是说法，有的时候还不免放毒啊。就真正的见到了阿弥陀，这个是悟了无生法忍，你可以分身到尘刹，不就在一个地，不就在这个大殿里头，咱们这儿大概到无量无边的世界，现种种身，说种种法，给众生真实之力。所以不入此门，终非究竟啊，你不进到这个门里头，总是不是究竟的。这就回答为什么一个念佛的法门能把华藏一切的这个真奥、一切经卷的意思都包括了？举了例啊，举了杜顺和尚的三方面，举了清凉国师的四个法界，念佛全入全摄。那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啊。咱们这个里头的这个不能全理解不要紧呢、啊，咱们知道这个结论就好啊。你就是这一个吧，这一个就有这么殊胜，家珍具足，如这个平子回到家里头了，父亲是大富长者，现在信都不敢信，想都不敢想的事儿，这个时候都成了你的了，哈哈哈哈啊，这些譬喻啊，法华的譬喻啊，这家珍呢、啊。